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民数记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读38到49节。神晓谕摩西，指示立位支派中的三大家族歌侠、格顺和米多利，在会幕起行时需要搬运负责的项目。摩西就照着神的吩咐开始数点这三大家族中在30岁到50岁之间男丁的数目。昨天我们已经读过，歌侠族有2750名。如果和在民数记3章28节歌侠族中男丁在一个月以外的共有8600名，也就是说歌侠族中能够在会幕侍奉的男丁比例是 32%， 这个比例是比较低的，因为歌侠人承担的责任是搬运至圣的物件，这不是体力上的劳苦，而是更重于属灵的认知和警觉，免得因为无知或者轻忽得罪了神的圣洁而导致死亡。32%的男丁在会幕中侍奉，也就是说另外有68%的男丁，那些不到30岁的正在接受培训，而那些超过50岁的就在训练这些年轻的男丁传授他们的经验。接着我们来读38到41节。格顺子孙辈数的照着家世宗族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2630名。这是格顺子孙各族中辈数的，是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。这里我们读到在格顺族中按着家世宗族数点30岁到50岁之间的男丁能够在会幕中侍奉的共有2630名。在民数记3章22节，格顺族中一个月以外的男丁总数是7500名，因此能够在会幕中侍奉的男丁比例是总数的 35%， 这比例比歌侠人高一些。格顺人侍奉的项目中没有因为犯错而被直接击杀的危险，他们搬运会幕中软性的物件，这些物件被磨损的他们需要修补，而这些织绣缝补的工艺需要有一段时期的培训，因此有 65% 的男丁从事师训或者受训的工作。好，预备年幼的男丁到达30岁时能够进会幕中承担他们该做的工作。接着我们来读42节到45节。米拉利子孙中各族辈数的照着家世宗族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3200名。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中辈数的，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。在米拉利族中按着家世宗族数点30到50岁之间的男丁能够在会幕里侍奉的共有3200名。纯粹从数字上来看，米拉利族在会幕中侍奉的人数是最多的，远远超过歌侠族的2750名和格顺族的2630名。这实在是神特别的怜悯与恩典，因为米拉利人负责的项目最繁杂也最沉重，需要消耗大量的体力，因此神特别为他们预备了更多精壮的男丁可以分担沉重的事工。在民数记3章34节记载，米拉利族一个月以外男丁的总数是6200名。 这个数字在三个族中是最少的。因此在米拉利族中，在会幕里侍奉男丁的比例是 52%。也就是说，超过半数以上的男丁是在会幕里侍奉。这个比例比哥辖族和哥顺族高出了许多。我们不禁要感谢赞美神，神分给米拉利人最劳苦的侍奉，神就祝福米拉利人有着最高比例的精壮男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，神如果分派使命和任务，神一定会赐下能力和祝福，使蒙召的人能够完成神的托付。因此我们不需要担心有没有足够的能力、资源或者经费等等，只要是神的呼召，神会赐下能力让我们可以完成，只要是出于神的负担，神必亲自成全。接着我们来读46节到48节，凡被属的利未人，就是摩西、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，照着家世宗族所数点的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台务之工的，共有8580名。这3节是数点利未人的总结，摩西、亚伦和以色列12个支派的首领一起数点利未人，是照着家世宗族一个一个的数点。或许你会问，为什么需要以色列12个支派的首领呢？别忘了，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，是代替所有以色列家的长子来侍奉神。同时，利未支派安营在军营和会幕之间，免得以色列人误闯会幕而被致死。以色列人对利未人的职责有一些了解，更能够帮助他们彼此之间的配搭，才能够各司其职，成为耶和华的军队，在旷野里行走，奔向神的应许之地。这实在是今天教会在世界的旷野中前行的榜样。总结前面所数点的利未三大宗族，利未人在30到50岁之间能够在会幕里侍奉的男丁共有8580名。如果和民数记3章39节所记载所有利未人在一个月以外的男丁有22000名，就比例上来说，39%的利未男丁是在会幕里侍奉，而受训和培训的男丁有61%。这也说出今天圣徒在教会中侍奉应该有的光景。每一个圣徒都要学习侍奉，而老练的圣徒要帮助那些年幼的圣徒，激发他们侍奉的心智，给予机会学习侍奉，并且在恩赐上成全圣徒。这应该占据教会中60%的活动。只有那些属灵生命老练、恩赐已经成全的圣徒，可以起来承担神给教会的托付。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是新约教会的预表。以色列人有兴盛的时候，但更多的是衰败、软弱、得罪神，这些更要成为我们的借鉴。以色列人在民数记编组成军时，祭司来自亚伦的家族，人数应该不多，但是帮助祭司侍奉的利未人高达8580名。因为当时的会幕是活动的，必须在旷野中往前行，拆卸、搬运和重新搭建，耗费巨大的人力，因此利未人的数目远远多于祭司。后来以色列人进入美地，在神的带领下，到了大卫王的时代，以色列国的兴盛达到了高峰。在历代志上23章2节到6节，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，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 都被数点，他们的男丁数目共有38000，其中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，有6000人做官长和士师，有4000人做守门的，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。大卫将利未人、格顺、歌侠、米拉利的子孙分成了班次。这里我们看到，在大卫王的时代，侍奉的利未人增加到38000名，是在民数记时候4倍之多。其中24000名是管理耶和华殿的事务，和在民数记记载的类似。但是利未人侍奉的范围扩张了，做官长和祭司的，这些是管理阶层，还有守门的和用各种乐器颂赞神的，有点像今天教会里的诗班。关于祭司的记载，在历代志上24章3节和4节，以利亚撒的子孙撒都和以他玛的子孙亚西米勒，同着大卫将他们族的弟兄分成班次。以利亚撒子孙中为首的比以他玛子孙中为首的更多，分班如下：以利亚撒的子孙中有16个族长，以他玛子孙中有8个族长。亚伦的2个儿子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，到了大卫的时代，以利亚撒的子孙产生出16个族长，以他玛的子孙产生出8个族长。大卫就把祭司排成24个班次，轮流排班，每次一周，一年轮值2次。而在以色列的3大节期，就是逾越节、五旬节和祝棚节，祭司们必须全员出席。因为以色列人都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向神献祭，而祭司就要帮助所有的以色列人献祭。纵观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以色列国的兴衰和祭司利未人的侍奉有着绝对的关系。当侍奉体系健康的运作，神的名被高举，以色列国就兴盛；当侍奉的体系衰败，以色列国就堕落了，最终到了亡国的下场。因为以色列人从未遵守过安息年的诫命，神就命定耶路撒冷要荒凉70年。以色列人有490年没有守安息年，神一次性的追讨。到了波斯帝国的时代，塞鲁士王被神激动，允许以色列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第一批回归的以色列人记载在以斯拉记2章，以斯拉记2章36节到39节，祭司约书亚加耶大雅的子孙973名，因麦的子孙1052名，巴斯户尔的子孙1247名，哈林的子孙1017名。这里记载4个祭司家族回归，总数高达4289名，大概是所有回归以色列人总数的1/10。说出祭司的家族们虽然被掳，但是有相当好的传承。当神的时候来到，他们就愿意回归耶路撒冷。我们再来看回归的利未人，以斯拉记2章40到42节，利未人何达威尔的后裔，就是约书亚和贾咩的子孙74名，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28名，守门的沙龙的子孙、亚特的子孙、达门的子孙、雅古的子孙、哈底大的子孙、朔拜的子孙，共139名。利未人回归的总数只有341人，这不到祭司数目的10%。而在大卫王的时期，利未人的总数高达38000人，现在回归的却不到1%，为什么呢？可能有3个原因。第一，利未人一直是辅助的角色，他们的地位不明显。第二， 他们参与的都是事务型的侍奉，自己觉得不重要。而第三，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利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没有产业的，因为他们是被分别出来侍奉神的。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，学着世界的风俗开始做生意，他们有了自己的事业和产业，就不愿意回归耶路撒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。我们今天在教会中学习侍奉，多半是从事务型的侍奉开始，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。每一件事不论大小，都是坐在神面前，神必定纪念。神特别吩咐摩西要一个一个的数点，因此我们不要妄自菲薄。在神的家中没有不重要的事，当我们学习在小事上忠心，神才能够把更重要的事托付给我们。我们来读49节，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，所抬的物，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们，他们这样被摩西数点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。有一句话似乎在这一章反复的出现，摩西一一数点，记录他们所办的事，所抬的物。摩西这样做是神吩咐他做的，摩西只是忠心的跟随。今天还是一样，在教会中有许多事务型的侍奉，需要有圣徒愿意扛起责任。我们每个人都要问自己，主日我到教会参加崇拜，我该做什么事？这些事是负责的弟兄们交代的，却也是神吩咐的。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坐在神面前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民数记这么仔细的吩咐利未人该办的事，让我们看见神的智慧，也看见神大能的供应。神若呼召我们，一定赐给我们能力，能够完成神的托付。因此求神赐给我们一个忠心的心智，不看事情的大小或者重要性，而是愿意忠心的办好交在我们手中的事，借着这样的实习过程来成全我们的恩赐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教会中的各样事工都能有完美的配搭，一个圣徒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。在神的家中没有闲懒的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分，这样教会就能成为一个生机的身体，在我们所在的地方为基督做见证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